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墨尔本新冠集群感染上升到九例，新州将大规模整改性同意立法，能源监管机构调查昆州大规模断电，美国活动人士敦促国会通过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墨尔本地区实施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已经生效，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限制。卫生当局正试图控制该市北部 Whittlesey 新出现的疫情，该集群共有九个感染病例。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警告称，可能会发现更多病例。到目前为止，168名主要密切接触者中，有84人病毒检测呈阴性。
We review the evidence each and every day.
我们每天都在审查证据，会有令人欣慰的信息传来，也会有可能有更令人担忧的信息。我们只需要通过所有这些访谈来看看有哪些感染者接触点，我们对传播链有什么解释，然后从那些方面继续努力。一场关于 AFL 比赛其他餐馆和非大都会地区的地点已被添加到与墨尔本新冠病毒集群有关的暴露场所名单。维州卫生部表示，上周日5月23日在克林伍德和阿德莱德港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阳性病例，提醒球迷引起警惕。为了应对不断发展的疫情，墨尔本大都会的家庭聚会限制在5人以内，公共聚会限制在30人以内，12岁以上人士在室内必须佩戴口罩。与此同时，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已宣布暂停往返维州的旅行。联邦反对党工党呼吁联邦政府重新起草疫苗接种计划，并取消其疫苗接种的分级计划。工党议员比尔·肖顿对联盟党的交错式疫苗推广方法提出质疑。目前，全国各地接种了不到370万剂疫苗，各州和领地政府正在制定自己的疫苗接种措施。新州向40至49岁人群开放疫苗接种，而南澳州允许非大都会区域的16岁以上人士接种疫苗。联邦政府被指在协助被困海外公民回国的问题上优先考虑富人和名人，而非弱势家庭。绿党参员尼克·麦吉姆表示，政府曾允许电影明星、商界人士和网球选手入境澳洲，却没有优先考虑那些迫切想要回国的普通公民。自去年3月澳大利亚国际边境关闭以来，外交部已协助了45000名公民回国。目前海外还有约36000名澳大利亚公民向政府申请乘坐回国航班。在一些政商人士和文体从业者被特批往返于国境的同时，移民局将父母不归类为直系亲属，而在通常情况下禁止入境的做法引发争议。您认为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在通常情况下应该获准入境吗？这天上午8:20的正在行动新冠疫情团聚难，海外父母应被视为直系亲属获准入境吗？热线电话1300779332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分享经历。世界卫生组织派往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一位主要科学家表示，需要进行一次后续考察，以收集有关该疾病起源的更多研究。荷兰病毒学家马里恩·库普曼斯警告说，如果允许这样做，考察必须与北京当局提供的任何信息审计分开。此前，美国政府呼吁允许国际专家评估新冠病毒的来源。库普曼斯是世卫组织领导的小组成员，该小组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花了4个星期进行调查，并在3月与中国科学家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称该病毒可能是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今天是国家道歉日，每年的5月26日，在澳大利亚，人们可以用各种纪念活动向上个世纪被偷走的一代的孩子和父母道歉。2008年，新上台的陆克文工党政府在积极 征得了各党派的一致同意后，代表政府首次向澳洲原住民进行了正式道歉。而从明天开始至6月3日就是全国和解周，旨在庆祝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促进和解讨论。此时也正值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1997年发布把他们带回家调查报告24周年纪念日。该报告指出，当年共有10万名原住民儿童被迫同父母分离。新南威尔士州将大规模整改性同意立法，降低肇事者被起诉的难度。一旦完成，新州将成为全国首个将要求性侵犯主动证明曾积极向对方征求发生性行为证据的行政地区。根据现行法律，即便受害人未曾明确同意发生性行为，但被告也可以基于合理的理由申辩性行为是基于对方同意的。在2017年的一起性侵指控中，涉案人悉尼 King's Cross 某夜总会老板的儿子卢克·拉扎拉斯就曾以此抗辩被无罪释放。自那以后，该案件的原告萨克森·穆林斯一直为修改相关立法积极奔走，并呼吁其他各州和领地效仿新州。
I'm grateful that my case was the catalyst for this reform.
穆林斯说，当年我的案件促成了这次改革，我很欣慰，但我也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性侵幸存者没有如我这般幸运。昆士兰州的居民被告知，在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停电。在一场大火烧毁了一个主要工厂，并切断了50万户用户的供电之后，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已经启动了一项调查。该州东南部有近50万户物业断电之后呢，这次断电被归咎于燃煤的 Canlide 的电厂涡轮机在下午2点前起火。Canlide 的电厂不得不疏散工作人员，设立了550米的禁区。昆州居民也被要求在昨天晚上9点之前减少能源使用。该州的能源部长米克迪·布雷尼告诉州议会，该火灾导致电网突然大量失电。星期二下午1点44分 Canlide C 发电站发生火灾，影响到3号和4号机组，所有工人都被疏散，我被告知没有人员伤亡。电力公司 Energex 的丹尼·唐纳德表示，他不确定昆州的电网是否曾经历过类似规模的停电。首都领地检察官将在数周内获得有关联邦自由党前雇员希金斯声称在2019年于议会被强奸的指控的相关证据。联邦警察局长里夫·克肖昨天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相关调查已接近尾声。在另一起调查中，总理和内阁事务秘书参议员菲尔·盖特延斯正在调查莫里森办公室的哪些人事先知道以及何时知道相关指控。以下是参议院听证会上参议员黄英玄与联邦金融部长伯明翰之间的对话。
So just so we're clear, you're refusing to...
黄英玄说，所以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你拒绝回答盖特延斯参议员和该委员会有关你曾与总理办公室员工就该指称进行过多次会谈，以及你何时能够提交相关报告。伯明翰参议员，你做不到将调查报告公之于众，但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举行这个听证会的目的。伯明翰说，黄贤参议员，调查报告还没完成，相关内容还不完善，所以现在不适合公之于众。听众朋友，如需寻求反性侵和反骚扰信息的可支持，可致电1800 RESPECT 1800-737-732。维州通过立法，成为全国首个向电动交通工具的驾驶者征税的行政区。根据立法议案，从今年7月1日开始，驾驶者每驾驶一公里需缴纳 2.5 分电动交通工具使用税。虽然该议案遭到维州绿党反对，但在多名中立议员的支持下，最终以19票赞成、14票反对获得通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大赦国际呼吁中国保证对澳籍华人作家杨恒均进行公平审判。在被拘留两年多之后，他将于明天5月27日在北京以间谍罪接受审判。大赦国际表示， 关于杨博士是间谍的说法毫无根据，对他的审判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司法标准进行。大赦国际还说，对杨先生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为中国政府处理此案的做法进行了辩护。
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合法权利。
如果被判有罪，杨恒军将面临至少3年监禁，最高刑罚为死刑。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强调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达成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布林肯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并在拉马拉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他们就维持停火和发展和平关系所需共同努力进行了商讨。布林肯说，在我迄今为止的会晤中，听到各方都承认需要采取措施，需要开展工作，通过解决基本问题来阻止这场最近的冲突。停火为开始采取这些步骤创造了空间。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同样应该安全的生活，享受自由和机会，享受民主，并被有尊严的对待。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6月16日在日内瓦会面，商讨两国间存在的尖锐争端。克里姆林宫的一份声明称，两位领导人将围绕双边关系与战略核稳定有关的问题，以及其他包括合作抗击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等在内的问题进行讨论。拜登此前曾表示，他希望普京停止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停止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停止威胁乌克兰主权，并释放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称，此次会议将寻求恢复两国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Across the meetings that I've had so far,
我们提议召开此次峰会，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推进我们国家利益和议程的机会，而最有效的外交方式就是为寻求机会而展开艰难对话。我们并不是说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将从此开始变得轻松愉快，事实上我们预计对话会很艰难。一年前的今天，美国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去世，当时他因涉嫌使用$20假钞被捕。在逮捕过程中，到达现场的四名警察之一的德里克·肖文跪在弗洛伊德的颈部和背部长达9分29秒。弗洛伊德的死亡引发了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美国各地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和游行。弗洛伊德的家人在白宫分别接受了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接见。南希·佩洛西说，在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今天我们举行了周年纪念活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几天和几周内涌上街头。他的女儿吉安娜说，我的爸爸将改变世界，这个预言正在实现。活动人士正敦促美国国会通过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的立法。上个月陪审团裁定肖文的所有指控罪名成立，包括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判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进行。在乔治·弗洛伊德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死亡现场附近，有枪声传出，旁观者纷纷躲避。目前没有关于任何人受伤的报道。一名美联社记者在纪念广场进行采访时，听到了多达30声枪响。
Well, look, it's not going to be signed in time.
这个法案不可能及时签署，至少按照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的时间表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法案，一个全面的警务改革。他说，请原谅我们，这听起来像枪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有警察大喊趴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75美元，1.07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970元人民币，6.017元港币，21.634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凯恩斯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